就是说是我对这个情况的记忆。
我知道那些节目都是很多都是编
的，就是纽约来。
Shortly after that, Congress was supposed.
常在国会里头要想跟议员见。
刚刚迫害的时候，你也知道那。
1999年10月28日，在北京郊外一家宾馆的这间会议室里，一个由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主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正在秘密举行。在座的是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纽约时报等西方主要媒体的驻京记者，他们是在当天接到通知后被辗转带到这个地方的。
2 days before I had been filming on Tiananmen Square andGot caught, managed to hide the tape in my underwear as usual, and was threatened by the police to be kicked out of the country if I did any more Falun Gong. And this was just 2 days later, so I did feel a bit nervous, but mostly excited. And
西方记者不寻常的经历和感受源自于此刻中国对法轮功的严酷打压和对相关信息的严密封锁。
Falun Gong members gathered in and around.
7月20日之后，法轮功学员的大规模持续上访，使镇压事件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虽然从自由、人权、法律的角度出发，西方社会普遍对在中国发生的这场强制镇压表示关注，但人们此刻对这个修炼群体还没有太多的了解。不少媒体在报道中引用了中国官方的负面说法。这给正在四处奔走、积极寻求和平解决危机的海内外法轮功学员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We went and we visited the founder of this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and a mature gentleman in his 70s, you know, who we we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And at the meeting, after speaking to him for a half hour, because his first instinct, well, what do you want?You know, and I told him the story that had happened with the person at the hearing. And he said, well, to be quite honest with you, we're very sympathetic to your human rights, because that's our business, you know. But he said, personally, we think you're a bunch, people like, let me take that back, people like myself think you're a bunch of kooks. And the word kooks in America, to me, was like somebody weird or unusual.He had never met anybody before, one-on-one, a practitioner, but he had heard things. So I think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s we learned was that we've got to get out in front of people and meet as many people as we can.
1999年10月28日的北京新闻发布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
那么我作为一个修炼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也应该讲真话。
Two things that really marked me most about that day was the courage of the members to organize this press conference and the fact that they did not fit into at all the stereotype of the Falun Gong member that we have been given all along.
当天晚上，美联社和路透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消息。第二天，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新闻发布会的照片。这是在镇压不断升级的形势下，在镇压的最核心地带，这个正在遭受迫害的群众团体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声音，顷刻间带给整个世界一个意想不到的震撼。对这些率先走出来证实大法的弟子们来说，在成功的背后是一次永生难忘的艰难历程。对当时的法轮功学员来说，这次艰难的历程仿佛也是一个特别的象征。学员们正是在艰难困苦的正法修炼中走过那段岁月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7月20日之后，随着一场所谓深入揭批运动在全国展开，编写诋毁法轮功的报道文章也作为一项政治任务被层层下达到各级新闻机构。一些部门对采编人员规定任务，把制作污蔑法轮功的节目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挂钩，这使一些人不惜放弃新闻工作者的道德良知，用编造谎言来完成任务。
7月21号开始，下午我记得是下午开始放的，
当时我看了之后呢，我就觉得他那个都是造谣的宣传了。你比如说他说法轮啊，说要剖腹才能取出法轮，这些如果看过书的人都会知道，那个转法轮里没这么说过。还有他举那些例子啊，说精神病啊什么这些，其实大法里都讲了精神病是怎么回事儿，而且还我记得师父讲法的时候还说明确指出精神病人不能修炼法轮功，所以当时呢就是觉得都不可信，不可信呢，但是又觉得非常不可理解，就是说国家这么就把它取缔了，就说不理解，然后就又觉得应该要维护这个法，这也从中受益了，但是又不知道如何做，因为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也没有这样一个先例了，所以说又不知道怎么做，当时好像就是有点懵的感觉。
以李一芒会长为团长的
这个时候，中国各地正上演着一部反映北京市民生活的电视连续剧，剧中两位老人在公园练气功时的这段对话，是在经历了几十年政治运动的洗刷之后，亿万中国百姓思维方式的缩影。
跟人民政府说的呀，别没有好下场。
从1949年后的土地改革，到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从抓胡风反党集团到反右运动，从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到天安门六四事件，中国人在各种运动的不断冲击和泛政治化宣传的恐吓中，逐步形成了随政府立场而转移的思维模式。对许多人来说，一件事的是非对错并不重要，人们生活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逃避恐惧。
秘密串联，一方面
到1999年，随着一场深入揭批运动在全国展开，各地方政府、工厂、农村、学校、企事业单位都被要求严格监控自己所在地的法轮功学员，保证他们不去北京上访。那时候流行的口号是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
720过后呢，大家就是都已经给看起来的看起来，跟上的跟上了。那么就是说，虽然还没有大面积的逮捕学员啊那些事情发生，但是我们都生活和工作在一种压力下了。回了家呢，就是说家里不修炼的家属就开始为你的担心啊，就要把你的书上交啊，要藏起来了，怎么样？
1999年法轮功学员在逆境中的正法之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就在30多位学员成功举办新闻发布会的同时，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也正分散在北京四周，寻找机会为法轮功上访。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有地方安身。北京的许多旅馆、客栈的大门口都挂着这样的牌子。街道和居民区里见到的是这样的情景。这部由澳大利亚电视台实地拍摄的专题报道，记录了学员们当时的艰难和困苦。
It's 4:30 in the morning, and we're searching for ghosts on the streets of Beijing.
我们有的住在外边，就是马路上；有的住在旅店；有的呢住在就是说，哎呀，更脏的地方都有，什么地方都有的，马路上、那个地下通道里。
就尤其开始走出来那些学员，有些就是从来没有来过北京，或者说来过北京也没有去过天安门，不知道路怎么走，但是都是就这么就来了。来了以后呢，先来北京的这些个大法弟子呢，就自然而然的就是在天安门就是好像来接这些人。然后我当时碰到一对夫妻是那个乡下来的，山东乡下，那两个叔叔阿姨他们其实是上岁数人的。他们所有的那个就是去旅馆拿的什么东西，所有的东西就是一个小兜，这小兜是什么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他们俩就是所有的盘缠到北京来的盘缠。然后他就看着我那个累了，他就是很关心你，他就说你是不是累了，说那个这儿有椅子你坐会儿。结果我确实也累了，我就一看那椅子，我就觉得那个椅子 挺脏的，因为下着小雨，北京有很多灰尘，就是一层的黑，我就没坐，就他们俩就是就一下就看明白我那个眼神，就从那兜里拿出了一个那个特别干净的小白毛巾，我想那是他们俩的洗脸的毛巾，就是他们打开兜时我看里面没什么东西，就这么一个毛巾拿出来就垫在那儿了，就说你坐在这儿，就他们俩站着让我坐在那儿，我当时很感动。当时我就觉得他们这到北京来，我就想找一个道理，他们一定是就是说能够讲出什么道道来，至少是说有什么能够就是说从逻辑上能够说服我的道理，就是说他们到北京来。后来看到这些人，我就知道当他自己他真的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为别人着想的时候，他自己知道他自己能够今天有这个生命中能够到达这个境界哈，他是因为修炼，是因为读了这本转法轮，所以他知道这个事情对人的意义是人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意义。那你社会上很多人当时他就是大家觉得政府不了解才去镇压对吧，所以他就觉得他必须得告诉政府这个他自己修炼中他自己走过的这些路，他想让政府知道法轮大法对于所有的真正修炼的人他的意义是什么。
一批又一批学员就这样走出最初的迷茫和误区，加入到公开为法轮功呼吁的行列。1999年8月，有关部门曾根据北京市每天卖出的馒头推算，当时在北京的外地学员有至少200万，各级信访部门平均每天有近100人为法轮功上访。
另外呢，在法上大家互相交流，比如说怎么样的才能做得更好，比如说怎么样和平的去上访，因为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比如说没有暴力，但是警察抓你的时候他打你的时候他是用暴力的，那你作为学员怎么办，你是这个心里边，而且大家真的交流从心里边，就心里边都不能有产生这个恨的这样的心，就是说心里面都非常的静，即使他怎么打怎么样的去骂，这个心里边还是非常的静的，就用善心去对待。
然而在这个已经习惯于国家专政机器的社会环境下，学员们政法之路的每一步都要付出艰辛的代价。从9月中旬开始，为了阻止法轮功学员在国庆节期间上访，全国范围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秘密大抓捕。一些地区还做出规定，上京人员一律要凭单位介绍信才可以买到车票，各地车站都布置了警察和便衣。公安明确告诉学员家属，法轮功学员若是第一次被抓，拘留15天，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将处以3年或3年以上徒刑。
中央的两个办公上访的办公室啊，它都在一起的，就国务院的和中共中央的这两个都在一起的，但是他们后来不在府右街了，搬到这个南边的河边去了，然后呢？那个牌子啊很小，你几乎就找不着，然后在那个胡同口，就那个路口啊，这个好几十100多这样的这个便衣，一下就等于就把我们就关在看守所了，关了我们1个月，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宪法规定的权利啊，公民的权利啊，那可以就是这样的，根本就废纸一张。
1999年10月10日，从山东招远传来凶讯，一位名叫赵金华的42岁妇女在去地里干活时被招远市张兴镇派出所抓走。因为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在经过10天警棍、胶皮棒和手摇电话机过电的折磨之后，赵金华于10月7日去世。这是镇压开始后传出的第一个迫害致死案例。听到这个消息，海外的学员们坐不住了。
当时那学员就非常非常的就是着急呀，非常想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国内的学员呢？他们就是想啊，我们要去联合国总部，所以呢，很多学员从美国各个地方就到了就是纽约来，他 想非常想就是对那个联合国呼吁一下，当时大家也并不知道怎么做，想就是开开记者招待会呀、啊、甚至于有学员想我们是不是要绝食啊，或者有些行动真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嗯，大家也是一个摸索的过程。当时我就记着有这么一个联合国工作人员就问我们说，你知道那个阿南的工资是谁发的吗？还不是中国政府吗？你们说这些能有用吗？所以就说这个就说，当然就是可能说的比较过激，但是那时就是当时的这么一种事实，没有人能够听你的，或者是说真的能够做些什么。
这一时期，江泽民在频繁出访世界各国的同时，也在加紧着对法轮功的打压。8月24日，在与前苏联五国元首会晤期间，江泽民提出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国际法则，并称之为新干涉主义。随后他与各国签订国界协定，将部分有争议性的领土划分邻国。9月13日，在新西兰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亲自将一本诋毁法轮功的宣传小册子赠送给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其他19个成员国的元首。10月25日，在宣布向法国订购价值25亿美元的空中客车飞机2天后，江泽民以国家主席的身份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在采访中，他首次公开将法轮功定义为邪教。按照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主席是没有权利擅自做这样的宣布的。对此，有媒体评论说，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带有明显的个人色彩，并且非常情绪化。
中共中央发
第二天，中国各大官方媒体头版刊登江泽民的讲话。3天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规定对违反者可判处高达终身监禁或死刑的刑罚。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也开始了世界范围的新一轮舆论造势。
有一次有一个朋友来国外啊、他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的，他们就说他做了一系列这些节目，他姐姐就是练法轮功的，他姐姐就问，就是说，那你们做这些事，你不觉得那个，就是有自己良心过不去吗？那有的时候是，那他妹妹是在中央电视台，他就说，他要是像这样想，我们都别活了，因为我们要吃饭，就是这是一碗饭，他们就是也觉得很无奈。
危难来前驾法船，亿万艰险重重拦，支离破碎在乾坤，一梦万年终靠岸。在那个乌云笼罩的日子里，许许多多的学员都在思考，在反思，在渴望化解这场强加在大法和师父身上的不白之冤。这一时期，海内外学员纷纷在明慧网上发表文章和举办各种规模的心得交流会，交流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自己对护法、正法、坚定实修以及大道无形等等问题的思考和实践。当时在英国的报社主编郭军从一个人们熟悉的神话故事中受到了启发。
我有一次练功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学的一个故事叫《愚公移山》呢。这个故事是我读书的时候就，我们每个人都懂这个故事。
我决定，我们全家以一生的精力，把这两座大山移平，开出一条平平坦坦的大道。虽然这件事并不容易，可是只要我们有恒心，就算我这一辈子不能够完成，我的子孙也一定会完成的。
后来我那次练功的时候，突然明白，它是一个中国流传统文化的一个修炼的故事。因为长期以来用人的那个就是好像力量的那个对比啊，就是做一件事情就觉得啊、我要是力量大，我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去做，如果我解决不了，好像力量处在一个比较小的状态，我就不做，因为做了会浪费自己的那个实力啊，浪费自己的，因为没有结果。就是后来我发现这个思维就是我修炼要去掉的一个状态。虽然我修炼已经修炼了好几年，好像我觉得我已经放下了很多名利情啊，不追求世间的一些执着，但是我发现就是因为就是这个思维它本身这个观念也是很强大的一个障碍。后来我明白，愚公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他遇到困难，虽然大山那么高，但是呢，他根本坚定他的信念，他要做的一件事，他就这样挖下去。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现在遇到了整个国家机器来对我们进行污蔑，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不管我力量再小，但是我们没有做错，我觉得我们应该凭着这个信念，不管人再少，我们都要那个去把这个事实的真相讲出来。
在当时，学员们的这些行动被一些人看成是傻，是鸡蛋碰石头，甚至被一些人说成是搞政治闹事。但是经历过那段艰难岁月的人们都知道，如果没有对真善忍的正信，如果不是真正的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这些事情是做不出来的，也绝对坚持不下去的。居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唐女士给我们讲了一个给中国旅游团发资料的故事。
那真是现在我们都习惯了，就是一大车的中国人下来了，那至少50人以上。哎呀，真的是感觉一种，刚开始还不知道什么味道，还很高兴就来了，然后就是笑盈盈的走上去给他们发资料，发针线资料，说啊，请了解一下法轮功，你看国内那么造谣啊，其实不是这样子，还没说。好家伙，那他们真的是一半的人破口大骂，说什么那个害死多少人，又是什么不让人吃药，又是不敛财，还说释迦牟尼，反正中央电视台说啥他们就说什么。那时候就开始说我们骂国卖国了什么的，但那时候我呢，我对我来说我确实是自始至终我脸上都挂着微笑，尽管他们骂我，还就是把报纸又扔给我那种，没那时候没有一个人接报纸，真的是就是那种狠狠的眼光，我一直保持微笑，我心里也是暗暗的，就是暗有发了一个愿望，那就是一定要尽自己一切的可能，特别是给中国人减轻真相。
就是在修炼人坚韧不拔的持续努力之下，形势开始出现了转机。1999年11月18日是个星期四，两天后是美国国会开始休会的日子。接下来的两个月，参众两院的议员们将离开华盛顿，回到各自的州县。就在这天的下午，一项由新泽西州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起草，要求中国政府停止镇压法轮功的218号参众两院共同决议案，就在这里被全体表决通过。学员们是在第二天得知这个消息的。
All of a sudden, right after we finished, Congressman Smith, Chris Smith, comes in with his big stack of papers and so on, and puts them on the table and said, I want you all to be the first to know the resolution on Falun Gong went through. And everybody stood up and we were like looking at each other. We didn't know what, it was like a miracle had happened.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一项决议案由国会议员起草，经过征集其他共同起草人，再交付相关的国会委员会讨论，通过之后才最终提交全体议员表决。按照通常的惯例，整个过程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决议案还有被否决的可能。然而218号决议案从提出到通过仅仅用了不到一个月，共同起草人有72位。学员们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和代价才创造了这样的奇迹？当时的法轮功发言人张儿平这样告诉我们：
通常在国会里头要想跟议员见面啊，跟助手见面啊，按正常程序呢都是要事先预约，而且呢穿的都是西方西装革履的。一般这个做这个游说的工作的人呢，都是大公司的或者这个智囊团呐，或者是就是这个利益集团。那么在这个国会山里呢，头一次看到了呢，是由民间自愿发起的，是一种群众基层的这种老百姓、妇女、老年和这个青年人还有学生。所以他们助手我记得有一次跟我讲，他说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游说这个群体，他不是为了一个赚钱呢，也不是为了一个一颗私心， 而是为了遥远遥远的在大太平洋彼岸很遥远的这个地球对面的这个无数的老百姓，为他们争取人权，为他们来争取这个道义支持，而且呢这件事情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对国会来讲也是从来没见过的。
218号参众两院共同决议案的全体通过，标志着作为全体美国人民代表的国家立法机构对中国镇压法轮功的正式表态，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国际社会上引起更强烈反响的是这时在天安门广场爆发的特大新闻。
A matter of convictions. One year after a little known.
这里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地方。20世纪以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中广场和中华民族一起经历了百年沧桑。在新千年来临的那段日子里，古老的广场每天都会见到这样的情景。
法轮大法就是好。法轮大法就是好。
在这些被便衣和警察当众殴打但却从不还手的人们中间，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教授，也有从未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有收入百万的公司经理，也有生活困难的下岗职工，年龄小的只有几个月，年龄大的已是年过古稀，有的全家一起进京，有的在天安门广场才刚刚认识。每一个有机会见到这种场面的人都会在刹那间被震撼。
大家横幅没弄出来的吧，到派出所里以后夸一张夸冲着天抢啊抢啊抢半天，这警察抢半天抢不走的，大老师弟子什么都不说就拽着法轮大法好还师傅清白，法轮大法好还师傅清白，真的他们怎么打怎么打就是不松手，最后实在不行弄走一个夸又弟子又拽出一个了，就是在天门没拽出来的，那在那个警察的那个院里头，那叫壮观，那弟子那真叫齐心。反正就是说，不是一个两个，就这横幅哐哐就拉冲天上。法轮大法。
这位郭女士谈到的学员对着天打开横幅的细节，不经意间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修炼者真正的内心世界。那就是法轮功学员没有把这场镇压看作是仅仅发生在人间一个政府对普通百姓的迫害，事实上他们把这看作是宇宙中正义与邪恶之战，这正是大法弟子为此能付出生命的动力所在。
法轮大法好，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啊，每当这个政府和人民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呢，那个人民不是屈服呢，就是这个暴力的反抗。而法轮功学员在面对这场这个严酷的迫害时呢，他们既没有屈服，也没有使用这个暴力的手段，而是始终如一的、坚定的这个用这个和平的方式啊来维护他们的这个基本权利。这证明这个李洪志先生的这个真善忍呢，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真正从这个本质上改变了这些修炼的人，而且是任何外在的力量都不能使他们再改变了。
后来一位中国网民听说了法轮功学员的故事之后，在互联网的论坛上写下了这样的字句，经过50年的高压，说唯心的话，做唯心的事，已经成了我们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唯心的表态，我们唯心的撒谎，唯心的请客送礼，唯心的行贿受贿。但是从这些法轮功学员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人心中还存有的良心，看到了中国人心中还保留着的骨气，看到了我们这些被强权和暴力压断了脊梁骨的中国人能够重新站起来有尊严地活着的希望。 那是一段新旧世纪交替的岁月，也是一段政协势力激烈较量的岁月。11月，610办公室在北京主持召开法轮功形势报告会，罗干在讲话中要求各地公安部门把防止学员向中央和各级政府上访列为头等大事，并明确规定，今后赴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一律被定为闹事，如果当地出现5人以上的上访或10人以上的聚集，发生一次，该地区主要负责人要向省里做书面检讨，2次就要在全省范围通报批评，3次将对该地主要负责人做出组织处分。不顾一切的镇压政策打开了各级地方政府和公安部门滥用职权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罪、巨额罚款和使用酷刑的闸门。令人发指的消息开始从全国各地大量传出。1999年12月26日，原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人李昌等4人在不公开审判的情况下被北京市中级法院判处最高达18年的徒刑。这是2000年元旦的第二天，江西学员在看望一位刚刚从天安门公安分局回到家乡的学员时拍下的镜头。这是一些地区对学员家属敲诈勒索的所谓罚款收据。2000年1月7日，暨南大学生物讲师高宪明在广州市天河区拘留所因被强迫灌浓盐水窒息死亡。2月21日，退休工人陈子秀在山东潍坊城关街办事处被殴打致死。3月25日，银行职工张正刚在江苏淮安看守所被殴打致死。根据当时传出的消息统计，仅在2000年3月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全国有4万多人被拘留，5000多人被劳教，上100人被判刑。这场善良与邪恶、迫害与反迫害的激烈较量，也由此在那些鲜为人知的角落里发生了。
那我还有一个朋友，原来我们也是一起的，他也是被关到劳教所里面去。啊，有一次，警察就是为了迫使他那个放弃信仰，就是有一天把他一个人弄到一个房间里面去，大概10个警察围着他。把他的衣服扒光，泼上水，然后用大概就是10多根电棍，充足了电去电他。你知道那个电棍，一根电棍电在身上，哎，就不说电在身上，就对一般的犯人啪啪啪一响，一看那蓝光，因为他那个是放电的嘛，一看那光，那一般的犯人都求饶了，啊，算了，我错了，就赶紧就投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大声地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背诵那个李洪志老师写的那个就是学员叫做那个经文，大声地被全楼道的人都听见，啊，简直是当时所有的人都被震撼，包括那些警察，到最后所有电棍没电了，警察也服了。
这个时候，在地球的另一面，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多名法轮功学员正汇聚在瑞士首都日内瓦，向前来参加第56届联合国人权大会的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呼吁，帮助制止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
美国代表
学员们面对的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世界各国都有着多种经济利益关联的世界大国。会议开幕第一天的3月20日，法轮功学员在国际新闻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会，中国新华社也派记者前往。这是学员们第一次与中国政府官员面对面的同时在世界媒体面前出现。
当时是中共这个派了几个记者呢，到这个会场呢来破坏。他们不但不问的问题，而是用法语，我们反正也听不懂，因为我们当时都是用英文来讲的。当时这个记者很可笑，因为我们想把这个迫害的情况讲出来，真相讲出来，他们不让讲，这恰恰说明他们这个害怕这个真相让国际社会知道。 那么很多这个国际媒体呢对这事情非常感兴趣，所以呢不但把这事情报出去了，而且在这个日内瓦这个当地的一个最大的这个新闻报纸上呢，他们还登了这个照片，而且讲到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记者呀、啊、是自编自演，就是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丑。
在为期一个月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学员们走访了所有成员国在日内瓦的联络机构，三次在大会上发言，并举办了两次记者会和一次听证会。虽然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下，对其人权问题的谴责议案以22-18被否决，但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残酷迫害的事实得以告白于天下。
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国内学员呢，他们不管受到什么样的迫害，他们的声音没有办法被听到。我们在这里说什么，至少有人会听到，不管他们是就说作为一个生命他们打算要怎么做，但是至少呢他们会听到。那我有时候觉得，就说我是个很害羞，有时候不愿意在公众场合露面人，但是我有时候又觉得必须自己要去，因为我想好像就是说想想那个一亿的学员，在国内学员，我为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的脊梁好像就硬起来了，然后就可以站出去讲。
这个时候中国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的和平抗议活动还在每天不断地进行着。从当时现场收录的旁观群众的议论来看，这场持续了整整9个月的暴力镇压已经越来越遭到有正义感的群众的谴责。
像有一个学员，她是一个女孩子呢，那个是我们第一次去上访的时候她就给抓起来，后来呢就说是因为就是给关起来判了劳教了。像她父亲是警察学校的校长，他当时也练过法轮功的啊，但是呢镇压之后他是害怕了，不敢练了。但时间长了呢，但是他毕竟是关心法轮功嘛，也经常跟我见面，就说啊，我的女儿在监狱里怎么样，说几次要求去探监，他3个月不给探监，4个月不给探监，后来等了半年才给他探监，探到了。那时候探到的时候，他女儿已经是快死了，已经是在恢复状态中呢，就是说在里面就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曾经给吊起来几天几夜。像他呢，他看到他教育出来的警察是做这样的坏事，对法轮功人可以这样任所欲为的，他觉得是谁是好谁是不好的，他再也不劝他那个什么，劝什么啊，你不要出来了。他甚至他也走出来了，他去了，他说你们帮我写个横幅，那大家就帮他做横，他自己让老伴看了孙子，看着孙子，他去了北京大横幅。
也是在4月底的这个周末，地球另一面的人们刚刚度过了一个庆祝新生的重要节日。据说那位因救度世人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觉者耶稣，在这一天奇迹般的复活了。带着喜悦，带着自豪，带着对善良人们的祝福，带着对真善人的信念，学员们迎来了第一个世界法轮大法日。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徘徊，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等，
这是新千年的第一个春天，法轮功学员在面对最严重的迫害中所表现出的坚定和信念，永远地浓缩在了这一刻。9天后，明慧网首页刊登了李洪志先生自镇压后发表的第一篇经文《心自明》。法度众生施导航，一帆升起一帆扬，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洋。风云突变天欲坠，排山倒海翻恶浪， 兼修大法紧随师，执着太重迷方向，船帆翻断逃命去，泥沙淘尽显金光，生死非是说大话，能行不行见真相，待到他日圆满时，真相大显天下茫。